不止政治局名单，连中央军委亦都被做手脚。如北京遏止北韩军事挑衅，拜登亲会习近平，计划发警告。2025中国全民将实施电子健康码，分析说等同人人佩戴电子脚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胡锦涛在20大闭幕日被带走，风波一直持续到现在。日本籍韩富士近日发表资深记者丰川健司的报道。丰川健司由熟悉中国政治的美国官员那里获悉，胡锦涛在闭幕日当日上午知道政治局委员由25人减到24人。他亲手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被踢出下届政治局。丰川健司认为，胡锦涛当时想翻阅台头的红色文件确认名单，被栗战书阻止。台湾唇语专家指，栗战书当时很可能是对胡锦涛说不要看了，都定了。对这篇报道，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沈明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不知道上述唇语分析的对错，但是他认为丰川健司的报道符合外界一般性推论。沈明瑟说，习近平可能同胡锦涛承诺了些什么，但是到最后一刻他觉得自己气势占了上风，所以在最后一刻将胡春华踢走，全部用他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高，可见25人名单里面本来有胡春华，但是不可能换人，因为要将哪个放上去应该经过开会讨论决定，临时变成24人可以视为是习近平个人所做的决定。沈明瑟认为，习近平会顾虑如果将胡春华放入政治局委员，以他连续两届政治局委员的资历，势必要入政治局做常委，中共权力体系必须有他的位置。沈明瑟还提到，中共中央军委亦都可能出现换名单事件。沈明瑟说，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一样，他甚至连党代表都不是，之后就直接变成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就是临时抽换名单的结果。胡春华亦都是一样，如果他在25人名单里面，至少会担任政治局常委，为了不给他入去就直接抽走，不给胡锦涛看名单，是因为胡春华被踢出局，这讲得通。沈明瑟说，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其他人应该都知道新名单，胡锦涛可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习近平怕他当场有什么激烈反应，不给他看名单就直接带走。至于为什么只有胡锦涛表现不满，沈明瑟指出，习近平有把握私自抽起名单，不会引起全面反弹，因为他自认党书记，中央组织部都归他管，他还掌握军队、公安、武警、刀把子、枪杆子、笔杆子都归他，他预料这班人没办法作乱。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12号上午抵达柬埔寨，参加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十国主办的一系列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拜登抵达之前没多久表示，如果北京不帮助遏止北韩军事挑衅，拜登将会警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将会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综合媒体报道，沙利文向媒体表示，拜登计划13号同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会面，讨论北韩问题，并且询问这两国领导人希望他对习近平讲些什么，然后14号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会面。届时拜登会向习近平表示，身为北韩的最大盟国，中国应该发挥具建设性的作用，遏止北韩走向最差局面，这亦都能够令中共自己从中受益。沙利文说，拜登不会对中方提出要求，但是会分享他的观点给习近平，亦都就是北韩不单止对美国、南韩以及日本构成威胁，亦都对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构成风险。如果北韩的飞弹和核子武器增强计划持续发展下去，只会意味着 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安全部署会进一步加强。至于中方是否愿意向北韩施压，沙利文表示，那当然取决于他们自己。沙利文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多次讨论过北韩问题，但是北韩日益活跃的军事活动增加了地区风险。2022年到现在，北韩已经发射了60几枚弹道导弹，是金正恩执政10年期间任何一年数量的两倍几。他指出，由于这些导弹试验的速度以及潜在的核试验，第七次试验的威胁已经是火烧眼尾，目前的形势更加严峻。11月9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表消息说，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名为《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的文件，提出到2025年，每个中国人将会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有评论指出，咁相当于同每个人都戴上电子脚镣。大陆财新网引述中共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和信息化师的人士言论话，电子健康码并非关系到新冠疫苗接种核酸检测资料的防疫健康码，而是主要用于医疗健康服务，包含识别、结账和服务的功能，关系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医疗服务资料。根据该规划文件，到2025年二级以上医院将会基本实施在院内服务资讯互通共享，三级医院将会实施在核心资讯全国互通共享。同时文件还提出一项优先行动，就是以普及应用居民电子健康码为手段，建立居民以身份证号码为主，其他证件号码为补充的唯一主索引，推动一码通用。相关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网民在微博发文质问，那是健康码一直要推行下去的意思？个人的健康码私隐还未炒到满天飞啊？当初上海大多数阳性康复者求职那阵要求没有阳性病历，以后有了这个码，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的用人要求？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医疗相关的是不是亦都可以更精准地话晒俾人知？等患者一打开手机，就面对同自己疾病有关的黑色资料。今次是公民的健康私隐，下一次又是什么？还有人说，永久性健康码或者是科技带给人最大的伤害。人是不是健康，不是由人的身体状况决定，而是由一个其他人操控的电子符号来决定。失去人民精神规范的科学不如无。另外就有人愤怒表示，如果健康码演变成为集成式监控工具，那是非常恐怖的事，那是对个人私隐人权的粗暴侵犯。时事评论员魏虎宇11号向大纪元分析说，在中共的防疫过程形成了新的维稳模式，健康码这种产物就是利用高科技打造出最快捷省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比中共之前的任何方式都好用，相当于同每一个人都戴上一道无形的电子脚镣。对于那些中共不放心的特定人群，以后都不需要街道委员会上门骚扰了，中共想限制这些人出行，只需要打一下键盘就搞定。另外，在美国加州湾区从事医疗行业的陈国栋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实施每人一个电子健康码的计划，政府或者涉嫌侵犯民众私隐。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健康资料可以随便给其他人的话，或者被一个政府很轻易得到，这样将会是对这个人的一切，包括婚姻、事业、升学等，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在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风控底下，中国大专院校近期也都频频传出大学生在高压环境下的消极反抗行动，包括养纸盒狗、深夜爬行以及发疯狂文学等。有观点认为，这些现象显示极端疫情管控下，大学生已经接近被逼到癫的绝望状态。但是亦都有人认为， 这些学生失去了应有的抗争精神。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早在今年9月初就封校的中国传媒大学，该大学的微博协会官方账号早前发出教材，教学生怎样利用快递包装盒制成纸盒狗。随即纸盒宠物在中国各地大专院校流行，很多学生将纸盒狗养在宿舍，并且约埋同学到操场放狗。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还成为夜间爬行运动的推动者。该校学生上传的影片显示，很多学生在操场为成员圈爬行，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亦都有学生召集大家到操场爬行。报道综合微博的消息显示，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电邮大学等亦都有学生加入爬行行列。而非常讽刺的是，即使这样的爬行活动亦都必须出示核酸证明。爬行活动盛行之后，多间学校爬行的学生被举报，华洛师范大学就立即采取行动，派保安把守操场，只准出不准入。北京电邮大学爬行群组的群主被饮茶。在微博有关大专院校爬行的消息亦都被封杀。与此同时，急集住绝望同宣泄的疯狂文学亦都在网络蔓延，文章充满思考、分裂、乌鸦、对月号叫等字眼。而网民就对事件的睇法不一，有人认为咁显示中国大学生已经被封控政策逼到癫，呈现大学生绝望的心态，亦都有人认为咁是一种消极抗争的方式。另外有人批评中国大学生冇勇气反抗，自从八九六四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打低，知道是乜嘢一回事，但是就冇办法，亦都冇勇气反抗。美国大专院校的年轻华裔学者壮绝表示，睇到呢一啲喺中国失去常规的时代，青春无处安放的学子，睇到佢哋绝望但是无力反抗的现状，首先应该将谴责的焦点集中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他亦都认为学生选择爬行等这种甚至不可以说是消极抵抗的姿态，和五四运动者和八九的一代相比已经失去反抗精神，那不应该是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但是所有人包括这些细路的父母都应该反思，我们是不是给过细路关于勇气的示范呢？11号下午1点左右，黑龙江伊齐高速公路黑河至哈尔滨方向的一部旅游巴发生意外翻侧。官方通报事故已经造成4人罹难，15人受伤。有网民说，发生事故的是黑河学院转送学生返哈尔滨的专车。这部车上就刚刚出发，因为落雪路滑发生意外。黑河学院位于黑河市外辉区，当地因为疫情由10月14号开始封城，在网上授课。11月5号当地解封，但是出城需要提前3日申请。微博账号黑河学院超话的消息显示，近日学校准许学生回家，但是学生回家需要得到家乡社区的批准，回家之后还要接受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离。目前仍然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当地拒收继续滞留在学校。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疫情管控下中国大学生在深夜爬行这种消极反抗的举动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